这里是生人勿进。又到了咱们一年一度的这个十二生肖特别节目时间了。今年呢，迎来的是兔年。大家好，这也是由春点为您带来的生人勿进，我是咱们的都市传说叙述员黄黄。还是那话啊，今天可能不是都市传说了，今天是古代神话故事。真是挺快啊，转眼间呢又来到了新的一年。其实有点亏，亏的是什么呢？各位还记得吗？我在去年吧还是今年啊，讲过一个兔子杀人狂的故事。按理说呢，我应该留到咱们过年的时候讲。但不过好在啊，咱现在相当于拓宽了一个新的方向，就是关于神话故事这块。我看大家呢还是比较喜欢。所以今天啊，马上也来到了兔年，咱们就继续应个景儿，保持咱们生人勿近的风格。今天给大家要聊的呢是关于中国古代的四大神兔。不过今天呢不会全部说到，或者说不会详细的全部说到。原因呢是有这么几点。第一点的原因呢，就是我相信各位一定都知道玉兔。玉兔可以说是所有神话啊，哪怕您不了解，您大概或多或少都会知道。为什么呢？西游记。啊，嫦娥仙子在那儿捣蒜啊，这个兔子也陪伴着一起。啊，我说错了啊，应该是捣药啊，说成捣蒜了。最早的时候呢，在汉乐府的《董陶行》里就说过这样的故事。说这个兔子呢浑身洁白如玉，所以叫玉兔，因为这个玉呢讲究得没有瑕疵，对吧？玉兔呢拿着玉杵跪在地上跟着捣药，吃了这个药呢便可以成仙。久而久之，大家看见玉兔呢又能想起月亮，所以玉兔这个形象呢也一下就立住了。为什么说它就不多说了呢？各位知道咱们有一张专辑叫开卷无益，讲了四大名著，说完了水浒传，上个月呢又完结了西游记，正好最后一个妖精就是玉兔精，各位有兴趣的呢可以去听听。所以今天呢咱们就不再多说了。还有一只神兔呢叫蛇舍家，这个蛇舍家呢咱们可以理解为啊，就是一只喜欢拜佛求经啊学佛兔。它的故事呢记载于清异录这本书里，说当时呢有这么一波僧人啊，就一直在这念啊，念经的南无阿弥各种说。恍惚之间呢来了一只紫色的兔子就过来了，怎么赶也赶不走。其实也可能不是赶啊，就是说怕他烦，或者告诉这兔子，哎，这地儿不是你待的，这儿没胡萝卜，这儿呢也没有大白菜什么的，你去别的地儿。可是这兔子呢就喜欢搁这儿待着，就陪着这些僧人呢一起诵经念佛。僧人站起来他站起来，僧人坐下他也坐下，渴了呢就去旁边的这个寺庙的清泉里喝水，饿了就吃点菊花。后来久而久之啊，这些僧人管这兔子呢就叫菊道人。这个很像呢就是咱们看很多的高级学府，比如清华北大呀，是吧，都会有那些野生的猫咪啊，跑到这个课堂里趴桌子上跟你一块听课，就差不多这意思。这舍舍家呢精诚向佛，矢志不渝，就每天在这儿跟这帮老和尚啊吃斋念佛，应该说是吃花喝泉，然后学习佛法。传说中呢有三位神仙化身成了三个特别可怜的老头，像狐狸、猴和兔子向他们祈求点食物。其实这听着都新鲜啊，这人能有像动物要吃的吗？狐狸跟猴多精啊，心说你们是不是要来逮我的，你想要吃的行，哎，随手呢扔根香蕉，那个呢可能扔一个小田鼠什么的就给人了。可是当老人啊，也就是这三位化身成了神仙的老人跑到兔子这儿就说，哎，你能不能给我点吃的。兔子说，你看我像吃的吗？这老人说，哎，你不能这么说话，你枪茬哪行，我真的遇到了困难。兔子说，我真是这意思，说我呀没有能力去找那些吃的，干脆这样，你们就把我给搓了吧，这个兔头啊兔腿什么挺好吃。一边说着一边啊奔着旁边那火堆就跳下去了。什么意思？表现了这位舍舍家，就是这位兔子大无畏的精神啊，为了人类或者说为了这个苦难世间的人们奉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，所以叫舍舍家。当然了，这上面这个故事反正也有点意思。下一个呢就是长耳定光仙。 这个形象啊，主要来自《封神榜》，相信各位喜欢这方面神话故事的人肯定也知道啊，持有这个截教通天教主的六魂幡，在封神之战的时候呢，通天教主摆了一个万仙阵，希望凭借这个六魂幡呢，一举挽回自己马上就要失败的情况。关键时刻，通天教主还喊呢：“定光仙，快来取啊！”连叫数声都不见。原来呢，说是这长耳定光仙啊叛教了，所以最后导致了通天教主功败垂成。至于他到底是叛徒还是大义舍身，这个也是一直后来很多人都在讨论的原因。但不过长耳定光仙啊，在民间还有一个形象，这个形象，北方的朋友应该非常清楚了啊，就是咱们北京人的守护神兔爷。兔爷呢，兔首人身，相传骑着麒麟和凤凰。那你知道他又是怎么来的？当然啊，说在兔爷之前，先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。其实古时候呢，兔爷指的是南妓或者说南娼，反义词是鸡婆。兔爷鸡婆指的也就是从事这个性工作者的人们。其实这块啊，咱多说一句，这个南娼啊，在古代的时候其实比女妓更加的这个繁华辉煌。传言之前八大胡同啊为什么有名，就是北京前门那块，主要是那帮男妓牛，而不是那帮女的。其实很多朝代的皇帝啊，主要是玩男妓，这个咱以后再说，等这么一个机会。咱们来说说这个兔爷啊，虽然说他是有个地儿守护神，当然也有一个说法，他专门啊就是负责人间这个男的和男的之间的这个情感的神，等于就是 gay 神。这样的传说故事呢，记录在《子不语》这本书里，说在清代的初年，有一位挺年轻的巡按御史被派到了福建去。当地呢有一个人叫胡天宝，这个人呢看上这御史之后啊，哎呦，觉得怎么长那么帅呀？每次巡按御史一升堂，他就偷摸劲儿的啊去偷窥人家，其实很像现在的追星族、私生饭啊，当然还没到私生饭那个地步啊。这个巡按使去别的地儿呢，胡天宝也偷偷跟着去，甚至啊，这个巡按御史上厕所的时候，这个胡天宝都琢磨着我怎么才能瞅见他的屁股。巡按御史有一天发现了，就问他说：“你干嘛呢？你告诉我啊，你是不是一偷窥狂？你是不是神经病？”一开始呢，胡天宝不招，后来这巡按御史有点烦了，说：“给我大刑伺候吧，他是不是什么乱党啊？咱们得注意点。”严刑拷打没多久，胡天宝实在憋不住了，就说了：“说大人啊，您长得实在是太漂亮了，太精神了，我呢久久不能忘怀，所以您应该啊得理解我，谁让您长这么骨力呢，对吧？这古时候啊，虽然说有男妓有男娼，但是呢你这么搞啊，人家也害臊。其实现在也一样，一听说谁是同性恋啊，女生可能还好点是吧，拉拉呀丽丝啊，但是一听男的啊，直接都躲得很远。还是那话，我没有任何歧视的意思，我们的特别节目春风大典啊，就在咱们微信公众号里，这个很多亚文化的节目也都有相关的涉及。但当时的巡按御史呢很生气，说的什么屁话，赶紧给我宰了啊，就给他杀了。过了一个月之后呢，这个胡天宝托梦给这些乡亲，就跟他们说啊，说乡亲们，我呀真不是一个什么臭流氓啊臭神经病，我真的就是很爱这个巡按御史，他长得真的很漂亮，我希望大家呢也能理解我好不好，不要总觉得我是一个混蛋啊，不要总把这个愤怒牵到我的身上。我为什么今天要给你托梦吗？是我到了阴间之后，人家十殿阎罗在审我的时候，一听了我这样的事儿，还封了我一个兔神，以后专门就负责人间的这个男男之事，你们以后也可以建立相关的庙为我烧香了。哎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。所以说有时候别人一说啊，说这人兔爷什么的，可能说的就是他啊，明白了吧？那下面咱们说回来啊，说这个兔神啊，或者说现在我们老北京一般都摆一个兔爷的形象，这个又是怎么来的呢？他的形象呢也是源自于人们对月亮的崇拜。这个大家都清楚啊，咱们一直讲的什么呢，阴阳五行，对吧？太阳为阳，那月亮自然属阴。所以古代呢，男子祭灶，女子就要祭月。其实兔爷的形象啊，跟咱们一开始说的这个 玉兔，就是嫦娥仙子的那个玉兔，也有点关系，但不过故事不一样。说相传有一年老北京发生了瘟疫，当时的情况呢十分严峻了，为了可以迅速的控制疫情呢，嫦娥仙子就把玉兔给弄下来了。这咱们前面不知道玉兔不是捣药吗，玉兔来到人间之后呢就变成了一个白衣少年，但是当时人们啊对穿白衣服还是有点忌讳，因为一穿白的老家啊都会认为你这给谁披麻戴孝呢，是吧，你这是要咒我，所以没有人呢敢让这个人进来。后来经过多次观察之后呢，玉兔发现了，哦，感情这帮人看见我跟看见瘟神似的，是因为我穿了个衣服。后来找到了当地的人啊，可能穿那个灰色蓝色的啊，也正是因为这样啊，才很方便后来他给老北京的人呢赶紧治病，北京呢也很快就恢复了平和。病好之后人们就开始找这人了，说，哎，最近有一小伙子啊，我跟你说，妙手回春，悬壶济世，他哪儿去了呢？其实人家呢早就已经回到月宫了。这后来老北京人为了感谢这一次啊，就是这位翩翩的少年来救他，所以大家就用面团跟泥巴糊成了各种各样的兔爷的形象。这后来兔爷的形象呢就更加丰满了。在清末的时候，有一位叫徐珂的作家，他的一本著作里就说，这个京师每年都要泥塑兔神，见他兔面人身，面贴金泥，身施彩绘，有的呢跟人一边高。那下面呢咱们就来说最后一个，就是伯邑考。他的故事呢甚至告诉了大家啊，这个世界上原本是没有兔子的，正是因为他的事儿才有了兔子这个物种。那咱们来说说，说在商朝的时候呢，去朝歌朝朝拜纣王。纣王那会儿咱们从小就知道啊，听信这个费仲跟游魂的谗言，害怕诸侯谋反，所以就说啊，咱把这个东伯侯姜恒楚和南伯侯鄂从宇咱赶紧杀了。但是呢姬昌这人呢忒有名了啊，号称人间圣人，你说咱要杀他吧，估计怕百姓不高兴。所以当时呢纣王跟这些官也商量了一下，说得了，那留他一命吧，但是又不能给他放回去啊，那怎么办呢，就给他关在了右里的这个地方。有一次被关押的时候呢，姬昌还没有出发的时候他就自己已经知道了，他说呀，我已经用八卦推演出来，我此次去了朝歌朝之后呢，我肯定要坐牢七年，七年之后我自然就没事了。于是呢他在右里这个地儿啊非常的安心的坐牢，并且还嘱咐家里人说啊，别来救我啊，我命中有此一劫，七年之后自然就好。到了七年之后呢，他的长子伯邑考就要去朝歌替父赎罪了。向纣王献完好礼之后呢，就和他说，说您看大王，我爹都关七年了，其实呢好像他没什么罪是吧，您看啊，他年纪也不小了，能不能呢给他放过去，毕竟啊他身体不太好，你让他在牢里可能过两天就盯不住了。说您看这样，我手里呢还有三个珍宝分别献给您，您琢磨琢磨能不能给我爹放了。这第一个宝贝啊是我祖父留下来的七香车。七香车呢是轩辕皇帝在破蚩尤的时候在北海留下这个车。这人坐上面啊，您都不用指引啊，就不用把方向盘，想去东边往东拐，想去西边往西去，传世之宝啊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叫醒酒毡，就甭管您喝成什么样啊，就是早烂醉如泥了没问题，往上一坐立马酒醒。第三个呢叫白面猿猴，哎，您别看啊这是一个小猴子小畜生，但是呢能歌善舞，三千小曲儿八百大曲儿，并且跳舞也特棒。这小猴啊相当于是一个动物界的这个歌姬，非常厉害。纣王当时一看这三件的东西啊，首先这车没什么用，其次这醒酒毡也都扯淡，我呢千杯不倒，再说了醉了呢就醉了挺好，但是这猴可有点意思啊，说你看你让那猴给我表演一个。伯邑考说，哎，大王太有眼光了，我给您来一个。这猴呢确实是千年修行的啊，一边的在那儿扭啊跳啊，哎呦非常的厉害，一边的妲己呢如痴如醉。这妲己一听美了啊，自己这尾巴露出来了，毕竟啊咱们说这白猴是有千年修行的，他一看嚯有妖精，上去拿着盘子啊就奔妲己去了。当时纣王呢就急了，说怎么着伯邑考，你今天是弄一刺客要杀我爱妃是不是？这伯邑考其实也挺干瘪的， 说呀，大王啊，这猴他不懂事儿，我能干这事儿吗？我今儿来说我爹的，我真把妲己给弄了，我不自己也吃不了兜着走吗？您琢磨琢磨行吗？咱别跟这猴啊一般见识。这纣王呢此时就看了看妲己，那意思怎么着啊？妲己说这样啊，说这猴的罪啊可以给他抹了，但是我听说你伯邑考弹琴不错，你要不你给我弹一曲。伯邑考啊一开始不太想来，但是一琢磨得了，已经出这事儿了就赶紧弄呗。伯邑考这个人啊就是长得啊贼帅，玉树临风，再加上这一弹曲儿啊，你想基本上是个姑娘也都爱上了。因为自打都有句话说啊，男人又老又丑没关系，重要是有才华。这又有才华，然后呢长得还帅，这妲己怎么看怎么就哎呦怎么都爱。但是又不能直接说伯邑考你过来吧，咱俩今晚上睡觉去，不合适。就跟那个纣王说了，说你看大王这样啊，我其实一直挺想学琴的，你看能不能给他留下来，到时候让他教教我。其实伯邑考不傻，人家已经明白怎么回事了，但是呢还是那话没办法。后来到私底下之后呢，妲己每次呢都是以这个学琴为理由，实际上是要睡他。伯邑考肯定不高兴，说干嘛呀姐姐别闹了。三番五次之后呢，伯邑考啊急了，说你还怎么不要脸呀，怎么这妲己一说，嘿，我谁呀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呀，反过来啊贼喊捉贼就喊，说伯邑考耍流氓了。这纣王呢当时给伯邑考拿住了，然后就问他怎么着啊兄弟，说我给你这机会教我爱妃学琴，你给我玩的臭流氓是吧，直接弄死。后来呢纣王就命人啊把伯邑考用金瓜击顶。妲己后来还说呢，不行你这不来劲，还得给砍成肉泥，可怜了啊，这么一大孝子为救他爹，结果最后自己落这么一个下场。妲己还常说呢，说听说文昌鸡是个圣人，不知道真的假的，咱这样，咱把伯邑考啊咱给做成肉，咱给送过去让他吃，如果他不吃证明他真是圣人，因为他知道这是他自己孩子肉，那怎么办呀，赶紧就给他杀了以绝后患。说如果他吃呢证明他就不是圣人。纣王高兴，哎，爱妃真有招啊。当时的姬昌正在这个右里的地儿啊就当农民呢挑菜的，这一天呢突然感觉眼皮开始跳，他一推眼啊干了，怎么呢，我孩子死了，说而且马上呢他们就要把肉给送过来，这怎么办呀，如果我不吃的话我就要死了，可是我吃的话我怎么能吃自己的孩子呢。当时自己哭了半天，可是没有办法，还要整理自己的情绪，因为一会儿纣王啊就要送这个肉饼过来了。不到一会儿说啊，我念你姬昌呢年事已高，看你每天也挺辛苦啊，纣王呢给你块肉饼。姬昌当时谢恩，并且当场连吃了三块，还说呢姬昌啊肯定不忘了纣王的恩典。这个消息呢传回纣王之后啊，纣王笑了，说世人都说姬昌是圣人，他连肉饼是他自己儿子的肉他都不知道，这圣个屁呀，没事儿没事儿。转到这边啊，伯邑考的随从呢久久发现自己的主人不回来，开始打听，后来一听啊原来遇难了，就赶紧回去和自己的人说，说咱要不反了吧，太他妈欺负人了。但是一想呢，姬昌老爷子还在那儿关押着呢，虽然他说啊七年之内他必能回来，可是现在七年了这还没回来可怎么办呀，说干脆啊咱们呢偷偷去行贿那费仲跟游魂，让他呢跟纣王美言美言，估计就没问题了。次日上朝的时候说，说纣王你看这姬昌啊年迈腐朽还吃自己儿子肉，你干脆给他放了得了，留他也没用，你这一放呢天底下人不说他圣人吗，人家还得夸你。纣王一琢磨得了那回去呗，并且啊还官升三级升为文王，在城里啊还让他骑马夸官三天。这时候有人说，说大哥大哥糊涂了，都什么时候了还美呢，这时候才反应过来，赶紧骑着马连夜就跑了。后来文王回到了西岐，很多人呢也赶紧来接驾，又赶上年事已高，以及又想到自己伯邑考儿子死，伤心欲绝。这众人呢就搀着他往回走，走到一半突然恶心，这文王啊吐出了三个肉团，这仨肉团大家肯定清楚，就是当时他吃那三块肉饼，也就是伯邑考的肉。掉在地上的这肉团啊马上就变成了三只毛茸茸的小动物，两大一小， 红眼睛长耳的三瓣嘴，不一会儿呢跑进森林里就消失了。众人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后来又琢磨着这是由文王自己吐出来的儿子的肉变成的，那干脆取个名就叫兔子吧，意思啊文王兔子。这世人后来叫着叫着就变成兔子了，所以人家都说啊，兔子的由来正是由于当时文王姬昌吃了自己儿子的肉啊，又一伤心欲绝才带来的物种。当然了，这个兔子是不是这么来的咱们也没必要去较真，但是这个故事还是很有意思的。那在这里啊，再次祝各位兔年平安，兔年快乐。我是咱们的都市传说叙述员，同时也是咱们的神话故事讲解员黄黄。您还有什么想听的故事，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春点。感谢今天各位的收听，咱们下周见，拜拜。